这里是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5号，公元2011年1月3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节目：刚刚把办公室澄清被查现钞与中共无关。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刚巴巴办公室召开记者会，澄清第17世刚巴巴仁波切对于被查现钞不知情，并通过说明现钞来源与中国政府无关，强调印度媒体指称刚巴巴仁波切为间谍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印度警方于本周四27号从刚巴巴仁波切的住席地上民院内发现包括中国人民币在内的大量外国货币，并带走刚巴巴仁波切的一名助手。印度媒体则针对被发现的大量中国人民币质疑刚巴巴仁波切与中国的关系，猜测刚巴巴流亡印度是北京一手策划。刚巴巴办公室今年30号在上民院召开记者会，就这起事件的不同传言和无端猜测，由印度驻蒙古共和国前大使、前印度国会议员兼刚巴巴办公室顾问甘姆多丹和印度高等法院律师纳雷西马杜尔向聚集的近百名媒体和西藏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澄清。甘姆多丹表示，在记者会召开前，他本人与甘姆巴仁波切举行了会谈，甘姆巴仁波切通过他向媒体转达了他逃亡印度的五个原因。甘姆多丹说
He gave me 5 reasons. One reason was that the Chinese were beginning to put pressure on him to go against the Dalai Lama and to support the Panchen Lama.
这五个原因分别是：第一，受中共施压。当时中共要求甘姆巴仁波切公开反对达赖喇嘛尊者，支持被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第二，为继续完成佛法事业，甘姆巴仁波切的上师在印度，希望在上师处受教。第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并获得尊者的加持。第四，访问位于印度西京的第16世甘姆巴仁波切寺院隆德寺。第五，在印度自由国度延续和继承甘姆嘎举传承。
And he is very grateful for the refuge given to him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people of India, and for all the hospitality and courtesy shown to him throughout his stay in India.
甘姆多丹表示，甘姆巴仁波切这次向参加记者会的所有人士表达问候的同时，强调他自流亡以来非常感谢印度政府给予庇护，并一直把印度视为他的第二个家。甘姆巴还表示，他一向奉公守法，从没有做过伤害印度政府和人民的事情，这起事件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所有现钞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信徒的供奉，他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经济方面一向由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负责，他不参与管理。甘姆巴办公室顾问甘姆多丹和印度高等法院律师纳雷西马杜尔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有关现钞来源方面一致表示，被发现的人民币全部都是来自香港、中国大陆和西藏的信徒所供奉，强调所有现钞来源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不当或者秘密交易存在，呼吁所有媒体调查清楚背景后依据事实报道真相。西藏流亡社区五个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达兰斯拉分会在记者会后就这起事件发布声明，对于印度媒体在不了解情况下任意诋毁甘姆巴仁波切的声誉表达了抗议。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表示，在2-3天里就甘姆巴仁波切的这起事件，很多媒体质疑甘姆巴仁波切与中共有关，针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言论，我们五个组织代表藏人予以坚决反对，要求各方停止无端指责。 请继续收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六29号上午在印度南部奇特拉杜尔加地区中为新建的康德塔克邦第一位首席部长尼加林卡巴纪念馆进行了揭幕，并呼吁印度政府和官员以及民众必须认知自身所具备的价值，发扬和平理念。达赖喇嘛还称赞尼加林卡巴首席部长为道德文明和社会福利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达赖喇嘛强调，通常对全球各地进行访问时，自己一直声称是一名宣扬和平理念的印度使者，因此印度政府官员和民众必须要认识自身所存在的和平、非暴力与民主等价值，以大局为重，发扬和平理念，继承尼加林卡巴首席部长为社会道德文明所付出的伟大业绩是非常重要的。今天30号上午9点30分，达赖喇嘛在班加罗尔圣约瑟夫大学发表演说。今天下午应印度南部直尺大乘法脉盛会的邀请，以艰困时期的幸福生活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说。明天31号将为兴建在芒果支西藏难民社区的热堆经学院进行开光加持。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和三名议员本周五拜见了噶玛巴仁波切。议长班巴切仁表示，所收缴的现金问题上，仁波切表示对这些事不是很了解，平时不问及这些情况，现金管理有相关工作人员负责，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从本周一24号到2月4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普遍定期审议会议。本周25号对尼泊尔人权记录进行审议时，联合国方面敦促尼泊尔当局停止强行遣返藏人并移交与中共的作为。当时尼泊尔驻日内瓦大使迪尼什·巴特拉伊完全予以否认，声称尼方并没有任何驱逐西藏难民的政策。西藏联合国运动负责人阿万春杯于本周五28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本周二的审议上，美国代表发言敦促尼泊尔继续维持承诺，以确保所有途经尼泊尔寻求庇护的逃亡藏人的安全，避免再度发生将入境尼泊尔的藏人强行遣返西藏并移交与中共的事件。尼泊尔代表对此作出回应进行了否认。阿万全培表示，在审议过程中，阿尔及利亚、莫尔多瓦、荷兰、斯洛维尼亚和瑞士敦促作为缔约国的尼泊尔遵守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的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其中荷兰呼吁尼泊尔就涉及难民问题，包括难民权利和寻求庇护者未被接受等方面制定国家法，但这些建议完全被尼泊尔方面否定。
本月15号，西藏僧人索巴加措在成都一家医院看病时突然被中国当局拘捕，目前下落不明。索巴加措是现被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阿坝州若尔盖县江扎乡成巴寺僧人，当局指控这位僧人向当地民众介绍了就达赖喇嘛有关保护生态环境和动物的相关研究，包括呼吁停止穿戴动物皮毛服饰等。此外，今年若尔盖县江扎乡境内的许多藏人到中共有关部门申请到境外的护照，但是都被拒绝，当局称不再向江扎乡藏人发放护照。
设立在印度的非暴力理念基金会于本周二25号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举行学者会议，邀请印度前大使和前军官以及资深媒体人近30人就发展南亚力量、印中关系及中共在藏建设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呼吁印度政府改变对西藏所持的政策，给予一切政治支持。与会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曲军网就本周四27号向本台介绍说，其中部分出席会议的前印度外交官员表示，印度政府应该承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为合法政府，用政治角度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并对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了批评。他们强调，印度外交部门不应该发表这类言论。
为了所谓的反分裂和维护稳定，近年来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共产党组织在西藏基层的建设。中共当局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正发起基层民众加入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声称入党是一件好事，要积极入党。为了吸引更多人入党，还向加入党员的西藏农牧民发放一笔钱。
本周三1月26号时，中国政府于2003年对当年年仅24岁的藏人洛桑顿柱判处死刑，以及于2005年对西藏康区高僧登兹德勒仁波切从死刑改判无期徒刑的日子。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通过网络展开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活动，要求中国当局透露他的现况，并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全国联络员登兹曲顿向本台表示，我们在网上展开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请愿活动，并将请愿信发送给四川省委书记刘启宝，要求释放登兹德勒仁波切，并透露他现在被关押的地点，允许家人探监和了解他的现况。
人权观察本周一发表2011年全球报告，谴责包括欧盟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现象加剧没有厉声呵斥，而是为了发展经贸关系躲在对话与合作的借口当中。报告说，对侵犯人权现象严重的国家态度软弱的最新实例，就是面对中国政府加紧压制自由时，国际间并没有对北京采取相应的立场。此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于本月7号发表题为《透支生态加重自然灾害》的文章，指出2010年在现被划入中国甘肃省的西藏甘南州周许县发生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在当地长期砍伐森林、掠夺资源和修建水电站所造成。
此外，加拿大温哥华能源投资会议于本月23号和24号在当地召开。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组织约30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与会议当天聚集在会场外进行了示威抗议，要求加拿大能源公司立刻停止与中共合作来掠夺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
即将卸任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本周四在印度红苏西藏难民社区向上千名流亡藏人发表告别演说，呼吁民众继续对下一届首席部长的工作给予支持。首席部长说，就像2001年以来对我所领导的噶夏内阁给予诚心诚意的支持，不论谁当选下一届首席部长，民众要对新一届政府继续给予支持，继续发扬凝聚精神。当天的告别演说中，首席部长就过去十年执政期间对政府工作给予支持和批评的所有人士表达了感谢。首席部长还向中立者强调，不管对政府工作持支持态度还是持反对意见，今后要肩负起责任，对新一届领导的工作上给予关注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工作运行得更好。告别演说中，首席部长也特别呼吁民众在参与投票时不能受任何个人和势力的诱惑，而要自己做出决定。
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西侧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从本周二25号开始正式举行了为期6天的西藏文化展活动。活动开幕第一天，西藏僧人向参观民众介绍佛教，邀请民众参与冥想打坐，还向民众展示了西藏医学与佛教绘画艺术。本月22号到28号宣传西藏周活动也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正式展开。这一活动是由乌拉圭作家阿罗马斯拉斯和西藏支持者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联合组织举办。活动上通过展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生平业绩、西藏独特的文化习俗、人文历史和宗教艺术的图片，放映有关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表演西藏传统歌舞节目，举行西藏历史、现行西藏流亡政府政策与未来西藏前景讲座活动等，向乌拉圭民众介绍真实的西藏与其历史和政治背景，备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